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元644年，也就是贞观18年，唐太宗和被立为太子不久的李治有过一次谈话。唐太宗问李治：“你了解船吗？”李治老实地回答说：“不了解。”唐太宗说：“船好比君主帝王，水好比黎民百姓，水能使船漂浮运行，也能把船打翻。你刚被立为太子，对此可不能不心存畏惧啊。”唐太宗的文言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这话对后世的一些开明君主和政治家们有不小的影响，成了一句政治名言。但太宗到了晚年，特别是当魏征等大臣相继去世以后，也就逐渐变得专断起来。他听不进大臣们的忠告和劝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从隋朝的时候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问题就没有能够解决。到李世民执政的时候，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以前因为西北地区战争不断，唐太宗顾不上东北。到公元642年，高丽国东部的大人盖苏文把国王高建武和100多个大臣都杀掉了，唐太宗便以此为理由准备跨海东征高丽。褚遂良等大臣再三劝告说，辽东路途远，运粮也困难，高丽人又善于守城，攻打很不容易。有的说，战争如果久拖不决，国家的安危就很难说了。可是太宗不但不听，反而决定御驾亲征。听到这个消息，已经退休多年的尉迟恭也赶来劝说。他认为边境小国根本不用李世民亲征，相反他担心唐太宗一旦亲征，京都空虚，会发生意外的事变。可是唐太宗却看着他说：“以前打仗你总跟我在一起，这次也随我一起出征。”尉迟恭推说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唐太宗却说：“当年廉颇年纪也大了，仍然上战场杀敌，这次你就当一名马军总管，负责指挥好了。”结果尉迟恭不仅没有说服李世民，自己也被拖上了战场。战争从公元645年初打响，在开始的阶段，唐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仍然攻下了高丽的几座城池，但是攻到了安市，就是现在的辽宁盖平县城下的时候，却遇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抵抗。唐军死尸堆积如山，城却久久的也攻不下来。很快就到了秋季，东北地区气温低，转眼间便是草枯冰封，唐军的粮饷所剩的也不多了，给养又攻不上来，李世民这才不得不下令退兵。可是回国途中又遇上了一场暴风雪，唐军没有寒衣，士兵们因而冻死了不少，唐军的损失真是大的没法说。另一件让李世民烦心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们也在明争暗斗的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李世民原来立的太子是长孙皇后生的长子承乾，可是李承乾又懒散又狡猾，整天和一帮小人混在一起。唐太宗给他请的老师，不是被他气死了，就是被他气跑了。其中有一个叫杜正伦的，甚至被他耍手腕给赶走了。但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他又受到了维护正统的魏征等人的支持。唐太宗宠爱的是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魏王李泰。李泰长得体格魁梧，为人又聪明又能干，很像唐太宗。唐太宗赏赐给李泰的钱物逐年增多，后来竟然超过了对承乾的赏赐。唐太宗还让李泰仿效他当年做秦王时的做法，设立文学馆招揽人才。李泰仗着唐太宗的宠爱日益骄横起来，他不仅常常向李世民告密太子的劣行，而且不把一般功臣老臣放在眼里。公元643年，魏征病逝，承乾为失去有力的支持而惶惶不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竟然仿效唐太宗搞起宫廷政变，迫使唐太宗退位，让他当皇帝。 他的阴谋呢，很快就败露了，他被判流放到黔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李泰看到这种情况以后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的太子啊当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他的骄横，唐太宗的重臣们没有多少人支持他，甚至连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对他也是一直就没有什么表示。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大臣这个时候提出立长孙皇后生的晋王李治作为太子。李泰知道以后就急了，他跑到唐太宗面前去表白，说唐太宗一直要立他为太子，这是给他的再生之恩，现在有人提出要立晋王为太子，他和晋王是手足兄弟，他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愿意保证将来他死的时候把儿子杀了，再把皇位传给晋王。唐太宗是何等聪明的人，李泰的这些蠢话反而让他的头脑清醒了。他觉得以后要是让李泰当皇帝，程潜、李治等皇子的性命难保。但是呢，让李治当皇帝，他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是心底仁厚，程潜、李泰等人呢就不会有生命安全了。唐太宗十分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们重演他们兄弟的悲剧，在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下，他终于立了当时只有16岁的李治作为太子。为了让李治成为一个能够守业的好皇帝，唐太宗不仅为太子请了名师，自己还常常到太子的东宫去，亲自对李治进行为君之道的教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就是他在对李治进行教育的时候说的。此外，他还写了《帝范》12篇作为教材，让李治系统的了解接受他多年来积累的统治经验。他还处心积虑的要为李治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统治基础，为此不惜重开与高丽的战争。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2年，唐太宗因为服食仙丹不治身亡，终年52岁。太子李治遵遗诏在太宗陵前即皇帝位，这位生性懦弱被认为不大有魄力的新皇帝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重大决定，便是停止对高丽的辽东之役，老百姓们终于避免了又一场灾难。